必须知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数字货币理财。前面我们用了两期节目，一期讲什么是数字货币理财，还有一期讲数字货币理财的分类。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来讲具体怎么来进行数字货币理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人适合数字货币理财。要进行数字货币理财，先决条件就是你手上一定要有数字货币，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数字资产。当然这部分资产最好是你的闲置的数字资产，因为我们对闲置的资产进行增值保值，才是可以使我们的收益最大化。我们这里面不建议没有数字资产的人或者没有闲置数字资产的人去进行数字货币理财，因为这里面风险巨大。这里面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前几个月，也就是说七月八月的时候，去中心化挖矿非常的火热。去中心化挖矿的话，他们都会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首先会发行一个自己的代币，平台代币，然后你通过质押这个平台代币的这种交易对也好，或者这种平台币的资产，可以给你持续的生成平台币。这里面其实尤其他质押他平台币的时候，他的收益就会是稳定币的四倍十倍甚至是五十倍。这个时候他的收益率会非常夸张。你看到他的收益率有可能会是年化3000%或者是上万都有。那你这时候可能想，那我挖一天，我是不是就可以回本了？或者说挖两天就可以回，就可以有100%的收益。这时候就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当你看高额收益的时候，你想参与或者你想去挖这个高额收益，那你必须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这个平台的代币。那大家最快拥有的方式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买入。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从整个设计的逻辑来看，那就是说他通过自己平台币的超高的收益，然后刺激大家去购买平台币，或者说囤积平台币，看起来逻辑是非常的正确。大家听到这么一个模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的耳熟，或者说特别的似曾相识？对，这个其实就是跟资金盘的逻辑其实蛮像的。这里面其实他漏了一点，那就是说在你需要去囤积这个币的时候呢，那其实项目方手里有大量的这种平台币你去买它，那它就给你对吧，然后币价，同时它掌握了大量的筹码，它可以拉高币价，当拉高币价大家都在追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收割，全部砸给你，币价砸到零它也无所谓，因为对它来说，他们来起这么一个项目的时候成本几乎为零。因为包括 Uniswap 这一些知名的这种去中心化的项目的代码其实是开源的。当有人想做一个仿盘的时候，那只需要把代码拷下来改一个名字起一个网站重新部署一下。几乎不需要开发就可以起一个新的一个项目。但这样没有这种创新的，或者没有这种模式创新，或者这种革命性创新的这种项目，其实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其实这只是说这些用心不良人来收割大家的工具他们会用这种超高的收益和不断上涨的币价来吸引大家去购买这样的平台币，或者说这样的币来参与这种挖矿你拿到的是空气他拿到的你的真金白银，所谓的真金白银就是你可能需要用以太坊或者用比特币去购买这些空气币或者垃圾币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在进入 DeFi 的时候或者进入挖矿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项目那自己呢也其实不怕大家笑话，也是被收割过的所以这里给大家来讲这件事情当时呢 我被收购的项目呢，就是那个泡菜，啊，因为泡菜这个项目当时它的收益非常的高，那我们就没有忍住啊，用自己的以太坊去，买了一些泡菜，然后去挖矿，头几天或者头一两天的收益还是蛮高的，但是这种高收益呢，其实不可持续的，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收益会迅速的拉低。我记得高的时候可能达到3000%，迅速的就会拉低，而且这个收益的话，它给的奖励是泡菜，当泡菜价格被砸到了，99%或者95%的时候，其基本上就相当于归零了。那这里面在这个项目里面，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本金都损失掉了，当然这也是个教训，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来。数字货币理财的人来说这就是说，你的损失就是因为你花钱去买锄头，这个锄头其实到最后一分不值，就是你，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参与的时候也要避免去参与这种，没有任何创新的，或者说还有这些新的这些盘子，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历史啊，看一下它到底是给大家提供了什么价值这个需要一些。分辨能力和我们的一个认知能力啊，不能只看着高收益啊，看只高收益的话，那就是你看到他给你虚假的收益，别人看到是你的本金啊，最后你的本金会应该在99%或者99.99%就会被损失掉那这里面可能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还有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要用数字货币来理财的话。数字货币理财的话，那你的数字货币的话，几乎，大部分都应该被质押在，各种各样的平台里面。那这个时候，因为现在的币价也是蛮高的，而且在不停的在涨，波动也很大，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要获利，退出，或者说，哎，我打算卖币或做短线操作的话，那可能暂时也是不适合去做数字货币理财。或者说是做一些这种可以随进随出的一些理财，我们建议的是，就是说大家其实本身就在计划囤币就是说我其实不是不想卖，就是想囤，那既然你想囤币，那放在这，那我们还不如去找一个稳妥的一个方式让这份币去增值，这也是非常好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参加数字货币理财的话。你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所谓的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用你能损失得起的这个资金，或者说去来参与数字货币理财，不要说把你的数字资产100%的全部用来做理财，它应该是你的。资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你能承受得起的这部分，就 OK。还有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收益相对稳定的收益的这种追求的人，不是说，哎，我要追求一个10倍的收益，或者说是，几倍的收益，那在我们接下来所讲的这一些，理财的方式里面，应该提供不了这么高的收益，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或选择的方式，是收益相对稳定、风险相对可控的几种方式，基本上的收益的话，应该我们讲的这些方式的话，收益应该在年化10%到年化50%之间，大概率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什么人适合数字货币理财？我们这边有4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手上有闲置的数字资产，大家注意，一定是手上有闲置的数字货币资产，第二个是你计划就是囤币，这些资产呢或数字货币资产你打算长期持有，第三个就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第四个就是你对于收益和风险的这种。追求的话相对平衡一些，也就是说在可控风险下相对稳定的收益，这是我们总结出来，数字货币理财的 适合的人群。反过来说，那有适合的人群，那就有不适合的人群。那我们把这四个条件反过来，就是不适合数字货币理财的人，那就是说你可能需要通过法币购买数字货币才能参与的。这里面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用法币入金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当你还没有数字货币资产的时候，那说明你还是一个新人，你还是一个新手，连数字资产都没有，那你可能对这里面的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或者对你来说风险就会非常高，因为它不适合说一个什么都不了解的人去参与。还有就是大家进行短线操作的，我要快进快出，对吧？我要进我要出，来去拿这个短线操作，这样的话其实也不适合我们后面讲的这些方法。还有就是说我不能承受风险，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或者任何的这种操作它都是有风险的，包括你炒币包括你投资理财这些都会有风险，它不光是在数字货币领域，它就是在法币领域同样也是有风险的。那这些风险的话我们如果不能承受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参与，因为这个本身数字货币就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个投资方式。在这里面呢，我们虽然选了一个说风险可控，但是它其实风险依然很高。这里面各式各样的风险我们会在讲理财的时候也会一一给讲给大家。大家就会通过说你所理解，当你理解了风险之后你才能知道什么样的风险我可以承受，或什么样的风险我有能力规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挑选适合你的方式去参与。还有就是不适合的人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百倍币，我买一个或者说千倍币十倍币。所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我其实他可能只有一种币有，那就是资金盘的币或者传销的币。那这些币的话你不可能跑得比别人快，你最后只能是被别人收割。所以我建议大家对凡是说这种超高收益的这种方式或者方法，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和特别的注意因为它的风险可能比你收益的倍数还要多一个数量级或者两个数量级我们为什么来讲数字货币理财的这个人群呢或者说什么人适合呢？其实我们是想把不适合数字货币理财或者说风险相对较高的人从这里剥离出来从下期节目开始我们就会分门别类一类类的讲具体的这种理财方式，或者说怎么参与以及每一种理财方式的风险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